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一年的开始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敬拜，也恳求你的祝福领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在未来的一年里，我们的每一个遭遇，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我们的每一个关系，我们的每一个工作，我们每一个侍奉，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求主你来赐下恩典，赐下祝福。主，我也为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来祈求，求你让他们在未来的一年里，不论出入，他们都有平安，不论他们的做的是什么事情，都蒙你的引领。让我们在这一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你的恩典和你的旨意和你的眷顾当中。主，我们心里所想所求的事情，也求你在这一年里按照你的方法、你的时间、你的心力来为我们成就。主，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那些身体软弱有需要的，求主你在这一年让他们身体蒙医治，能够蒙福。我们也为今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敬拜，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赐我们平安。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中国的春秋时代呢，有一个人呢叫做于浪。于浪呢，他本来是郁郁不得志的，后来他就投靠一个叫淄博的人哈。那淄博呢就看得起这个于浪，于是呢就重用他，所以挺好的，然后有两餐，然后也可以好好的生活。后来呢，淄博呢被另外一个人呢叫赵襄子呢给杀了，土地也被瓜分，那于浪呢他就失业了，然后他心里不甘，决定要杀这个赵襄子为淄博报仇，也为自己伸冤吧。那有一天呢，于浪呢就来到赵襄子的家里，假扮是帮他粉刷这个墙壁的工人。可能是没有想到赵襄子走到他的身边的时候感觉有点异样，这个赵襄子挺敏感的，觉得这个于浪有点怪怪的，就叫人把他抓起来哈。然后呢经过仔细的查问，发现原来这个人呢不是一个普通的要粉刷墙壁的工人，而是要杀他的。那这个赵襄子也很有意思，他知道于浪有这个要杀他的动机呢，竟然不怪他，说原谅你，我也知道你可能心里不满，但是事情这样发生了，那我就放你一马，你就走吧，以后别再回来了。那赵襄子虽然放了于浪，于浪仍然不能释怀，还是要找机会呢把这个赵襄子给杀了。但这一次呢，为了要成功，他知道赵襄子呢挺敏感的哈，就是不容易下手，于是呢他就怎样呢，他就改变容貌，把眉毛给剃了，胡须给剃了，然后呢觉得还是给人家认出来，于是呢拿起刀子呢就往自己的脸上去划，划划了自己的脸，然后呢毁了自己的容貌，然后扮成一个乞丐，连自己的太太都认不出他了，他还觉得不行啊，说话可能会露出这个破绽，于是呢他就把火热的炭呢，故事是这样说的哈，吞到自己的喉咙，把自己弄哑然后呢就躲在赵襄子必然经过的一条桥的桥下，等待赵襄子过桥的时候就跳起来把他杀了。那好不容易等到这个赵襄子坐着马车就过桥的时候呢，谁知道赵襄子那天他的马就受惊叫了起来，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就下来然后叫人去搜查附近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东西没有，就果然给他们抓到这个于浪，带到赵襄子的面前，赵襄子完全不认得他了。到后来在审问在查问然后当然不能说话了哈，但最后还是找明白了，这个人就是当年要杀他的那个于浪，然后发现他容貌已经完全不一样，然后也自己也把自己弄哑了，自己毁了容貌。然后这个赵襄子就说了， 他余浪啊，你这是何苦啊？你要我怎么对你呢？你现在生命在我手里，但是我又不想杀你，你自己看着办吧。你要怎么办？就我不杀你，你走吧。你看这个余浪，这个时候彻底绝望了。你知道他怎么做啊？他说：“我虽然不能杀你，但请你把你的衣服给我。”赵襄子就把衣服袍子脱了给他，他插了三刀，然后自刎就死了。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仇恨哈这种东西哈是很可怕的，它可以令人做出超乎理性的行为，就像这个余浪一样哈，他为了报仇自残身体，不顾家人的前途。啊，临死前还是要在敌人的袍子上插了三刀哈，然后才甘心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到 Edmonton 去探亲哈，然后我父母亲呢就是老是坐在电视前面看电视的，所以跟他们在一起呢，你免不了要陪着他们看电视哈。啊，他们看什么呢？就看香港的那种电视连续剧哈。你要进这。这一阵子香港的电视连续剧呢，那种剧情呢就是很复杂的，恩怨情仇什么都有哈，然后编剧呢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呢，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在里面可以发生的那一种哈，可以发生的也发生了，不可能发生的也发生了，结果呢恩怨怨呢来没完没了哈，然后就当时我就觉得看得特累哈。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没有发现，别人的恩恩怨怨，你看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很累。如果自己牵涉在其中，挺累的。但有时候我们也不是故意要牵涉在其中哈，而是身不由己的被卷到里面去。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会怎么办呢？作为一位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种恩恩怨怨的事情呢？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人都很有兴趣想知道的事情。神是希望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的恩怨的呢？今天呢，我就想在2017年的第一天哈，我们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希望透过大卫和扫罗身上所发生的一些的恩恩怨怨，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处理这些的事情。啊，今天我是讲上集，下一次讲下集，下一次这一次是讲扫罗的处理方式哈，下一次是讲大卫的处理方式哈。我们先来看扫罗的处理方式，问题出在哪里，导致他不能走出来哈。我们可以这样说，扫罗这个人呢，他一生是被仇恨左右了他人生很多的选择，甚至他最后的结果呢，都是因为他的仇恨导致的。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仇恨是怎么毁了扫罗的一生，以致我们可以避免套他的覆辙。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大卫和扫罗之间的恩怨应该从哪里开始呢？我想应该就是从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一段经文那里开始了。那件事情发生就是因为大卫，还记得吗？他打败了巨人哥利亚，对不对？然后就回来，然后民众都就是大明星了哈，大卫变成大明星，然后呢妇女就跳舞啊唱歌啊欢欢喜喜啊打鼓祭日啊，然后就唱什么呢？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扫罗，你听了这种话你会怎样？我想你我大概挺明白扫罗这种遭遇的。那比如说你要试哈，你看有一次你对一个编程式是一流的人，你跟他说，哎呀，另外有一个人他编程式比你他编程那个是最好的。你对一个智齿很能干的人说另外一个人很能干，他肯定是受不了。你跟一个教授说，哎呀，另外一个同系的教授他教书挺好的，学生很喜欢他。你对一个自己儿女读书不成的人说，哎呀，我的儿子读书老是拿100分都不用读，把他气死。丁水，你明白我意思吗？在扫罗一听呢， 很自然他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那就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那天开始他就对大卫怀敌，为什么？嫉妒，仇恨。那你要有时候听到这种令人刺耳的话是会有的，你身边一定发生过哈，会不舒服是会有的。但问题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怎样反应，我们怎样行动，这个是要选择的。你可以一笑置之，当然心里还是受伤哈，求神医治你哈。你可以放在一边，处在高处哈，不处理哈，不与之计较哈，对不对？或者你可以学扫罗，心里发怒，然后天天发怒，想法子要扳回一城。扫罗就是这样，因为到了第二天，我跟你说，扫罗就忍不住了。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估计扫罗没做到这一点，所以第二天他就来了。来什么呢？那要说这件事情呢，刚才我们所读那一个记载呢，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哈。其实扫罗跟大卫应该在哥利亚这件事故之前呢，应该是已经稍微认识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根据16章14到33节的记载呢，这个大卫呢经常会去到扫罗的身边呢弹琴，为他驱魔的。因为根据圣经告诉我们呢，扫罗呢其实是可能睡眠不好啊，还是怎样啊，总是心神不宁啊，觉得有恶魔来搅扰他，于是呢他希望有人可以为他弹琴来到驱魔，所以后来就找了这个大卫。他大卫一弹，这个扫罗就很舒畅，圣经说恶魔就会离了他。这一次呢，就是大卫这个扫罗听到了这个万万千千这个歌之后呢，这一次呢扫罗呢就忍不住了，大卫就照常为他弹琴的时候呢，扫罗手里就怎样，圣经说拿着枪，是啊，这个大卫也好，也挺厉害，就是反应也很快，就跳过去了。从那天开始，他就发现原来扫罗要杀他。然后从那一天开，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扫罗就天天活在仇恨当中，天天想的就是要杀大卫。而大卫的命运也从那天开始扭转，天天逃亡哈。弟兄姐妹，扫罗因为听见人家称赞大卫，因此就对大卫怀恨，天天想的就是要怎样把大卫置之死地，他的极度的仇恨大卫的，他容不下比他好的人的，他诉诸武力向对他有威望有威胁的人呢来下毒手，他这样的心态呢，结果就导致他做了一个又一个不理智的行动。那所以弟兄姐妹也要知道，仇恨就是这样，你要小心，因为仇恨会让人失去了理智的，仇恨会让人失去理智的。那圣经是这样形容扫罗要杀大卫的心愿的，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的下面是这样说的，从那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第十节，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吃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他不是一下子哦，还追了两下。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种明目张胆要杀下属的行为呢，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呢都有失身份，丢人现眼。但更何况扫罗是一国之君，我想扫罗怎么会不自知这样的行为不好呢？其实应该知道的，但是就是因为仇恨让他失去了理智，那你知道有时候仇恨就是这样的，会做一些很不合理的东西。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小新闻呢，挺有意思的，就是当时在 BC 省小镇里面呢，有一次在一个电影院呢，有个人看电影看到一半呢，都很生气的跳起来，然后出来就拳打脚踢，把那个戏院的门口那个玻璃呢全打碎了，然后就走。 后来警察就来啊，问问什么呢，就抓到那个人，问他你为什么要破坏公物，把这个电影院的这个门口玻璃给打碎了。他说因为我看，他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看到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些东西太暴力了，我很生气啊。而且当上次看的就是那个 The Lord of the Rings 啊，他说这套应该是基督教的，有基督信息的东西在里面，为什么把它掰成那么暴力，所以我很生气，我就把那个门给打破了。听见没，挺有意思啊。明明不喜欢里面的暴力，但是自己怎样用暴力来把那个玻璃门给打破。那仇恨怒火呢，就是这样的，它会让人呢失去了理智，做出一些很不合理的事情。有没有看过一些人仇恨放不下，结果不可收拾啊？因为他做了一个又一个不理智的行动。扫罗就是这样，这也是我们要避免的。那其实仇恨不但可以让人做出不理智的行动，仇恨也会毁了家庭关系的。那你我们留意哈，扫罗他为了要害大卫，他就想到了一个点子吧哈，其实是个馊主意来的。他就利用他的女儿来控制大卫，扫罗就告诉大卫说，我愿意把我的女儿米甲嫁给你，但是呢你要给我聘礼。这个聘礼呢就是100个非利士人的命。其实他这样做目的是什么，希望大卫去杀非利士人的时候呢就被杀，借刀杀人。那谁知道呢，大卫去杀了3倍的人回来哈。那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个婚礼要弄得那么血腥哈，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啊。那结果呢，日期到了，大卫杀了2倍的非利士人哈，扫罗唯有将这个米甲给大卫做妻子哈。你看扫罗发现自己的女儿米甲爱大卫呢，他就更怕大卫。圣经说常做大卫的仇敌，为什么呢？自己的女儿嫁了一个好的女婿不好吗？这个女婿威胁到自己哈，结果呢后来他怎样，他追杀大卫，大卫要出走，大卫一出走，扫罗就把米甲改嫁给另外一个男人。那可怜的米甲成为了扫罗父亲，就是成了父亲扫罗心里面怨恨的这个牺牲品。他的幸福被自己的亲生父亲随意糟蹋，为什么呢？因为他破坏自己家庭，仇恨会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从这里记载我们看到仇恨的可怕。因为扫罗因为怨恨太深了，所以他竟然把女儿的终身幸福变成儿戏，而为了要杀自己女儿的丈夫啊，这样不可思议的逻辑呢他都可以想得出来。这就是扫罗啊。不但如此，他跟自己的儿子的关系也弄得不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大卫跟约拿丹就扫罗的儿子挺好的，对不对？后来大卫就走来跟约拿丹说，哎呀你父亲要杀我，约拿丹说我不相信，于是就去问他的爸爸然后问多两句的爸爸就生气了，然后拿起枪来就这样往约拿丹身上要刺过去。所以约拿丹那一天就开始明白，原来自己父亲真的要杀大卫。然后米甲、约拿丹跟父亲关系都好不到哪里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有时候在家里的一些小怨恨会变成不可收拾的大怨恨，会把家里每个人都关系都搞僵了哈。其实仇恨所产生的报复，在这个世界上随处可见。因为仇恨，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啊来到去糟蹋。因为仇恨，人类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哈。因为仇恨，夫妻可以互咬互斗，父亲可以互相为敌，母女可以双双反目。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不久前国内有一个新闻哈，说有一位歌手了哈。啊，母亲呢跟他本来是娱乐圈里面的模范母女，后来呢因为金钱关系嘛，大家反目成仇哈。后来呢这个谣言就出来了，说这个妈妈就说她的女儿是 冷血气养的不孝之女哈，然后又女儿又吸毒啊什么的，然后就是给大家在看了哈，那是真是假也不知道，谁对谁错也不知道，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有钱了又怎么样？仇恨带来这种的破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哈，不要让仇恨存留在我们的心里，因为假以时日，它可以让人失去了理智，然后它会让人做出一些伤害自己亲人的行动，令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去害了自己的家庭。这就是扫罗处理恩恩怨怨的方式是不可取的。那扫罗的仇恨不但令他失去了理智，摧毁了他的家庭关系，还有一样你要看见，扫罗的仇恨也让他迷失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有时候你那一天想得很清楚你要做什么的，但那一天一生气你就怎样，不看不做了，不去了，不碰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他会让我们迷失了我们要做的这个目标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大卫逃离了扫罗之后呢，扫罗虽然见不到这个眼中钉，他还是不能释怀，心里想所想的就是怎样把大卫除掉。当他一听到大卫的行踪，就会立刻调动大军呢去找大卫的麻烦。所以撒母耳记上23:14描述说，大卫当时就住在旷野的山地，而扫罗怎样，天天行说大卫。其实我不知道你没有想过，扫罗是一国之君哈，应该很忙的吧，整个国家要管呢，啊，但他不理国事，天天把时间花在哪里，旷野地，为了什么，找大卫，把他置之于死地。弟兄姐妹，仇恨就是这样可怕的，他可以把一个人的本来的目标天翻地覆的颠倒，历史上就是充满了这种的故事。我就讲一个，我是喜欢历史的了哈，喜欢看这些啊，这种历史人物挺有意思，也是春秋时代哈，讲一个春秋时代故事给你们听。那时候诸侯各国互相攻伐嘛，对不对？有一次宋国大夫华严就率军攻打郑国，晚上呢就在营地安营，由于第二天就要跟郑国的军队交战，为了振奋士气呢，这个华将军就吩咐给大家加餐，吃多一点，有力气第二天去打仗，每人分一块羊排骨。当晚呢，士兵们兴高采烈，捧着骨头就啃骨头，然后吃得很开心。只有他的马夫呢，叫杨真，没有羊排骨，喝凉水。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老板这个华严将军忘了，其实就是一个错误嘛，他忘了交代厨师说，也给我一份我的马夫给他吃。就杨真呢，看到别人吃得很风光然后很生气，然后就喝凉水，然后他们有羊排骨，我什么都没有。他说，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跟着领导好处多，怎么就那么背呢这诚心作践我有仇不报非君子他就暗暗打定主意，决定以牙还牙，第二天我给你好看的。第二天宋国郑国两军交战三方摆开阵势互相就厮杀起来就在两军激战的时候，这个杨真突然间一甩鞭子驾着马车向着郑国的军营那边舍去就走去，车上的这个华将军大吃一惊对着他的马车夫说，你晕头了吗那边是敌营这杨真就回头跟他说，我的地盘我做主做完你有权不给我吃羊肉，今天我有权让你当俘虏就这样了。杨真驾着他的指挥车呢，就进到了这个郑国的大本营可怜这个将军 想了一晚上的兵法完全没有能用，糊里糊涂就做了俘虏。那你看这个马夫，这车夫因为仇恨把主人出卖了。你看仇恨可以让人把忠心变样了。扫罗就是这样，天天活在仇恨当中，把该做的事情不做了，而是进去做那不该做的事情。那可能我们不会像扫罗那样有行动起来去追杀大卫哈，也许我们只是恨一个人并没有准备行动，但我们的脑袋中却不知幻想多少次跟对方的争论啊，如何把对方骂得无还口之地哈，怎样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哈，或者用广东人说的，不知道把它煎了多少次哈，就是煎炸的那个哈，多少次哈，但这又何苦呢？你恨对方，对方可不知道你恨他哈。你说到头来是谁吃亏呢？当然还是自己哈。那所以撒母耳记上23章24节到28节告诉我们，有一次大卫跟随他人在马云旷野的南边，扫罗知道了，就派军队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又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这个时候，突然有使者来告诉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扫罗这才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以非利士人。所以弟兄姐妹看得很清楚哈，扫罗因为仇恨而追杀大卫，竟然让非利士人有机可乘，他不防范真正的敌人，却去打自己的女婿。仇恨就好像一个人戴了花的眼镜，戴着他前面就一片模糊。今天我们又怎样呢？我们有没有因为一口气跟某人不和啊，让敌人有机可乘呢？我们有没有因为自己的一口气放不下，成为了魔鬼利用的工具呢？令神的名声受损呢？令自己的家庭被破坏呢？因为有时候你回去想一想，有很多东西其实劝大家在2017年的时候把过去的仇恨全部放下，不要学扫罗那样。扫罗不单是含怒到日落，他是含怒到无数个日落，无穷尽的日落，这个就不好了。所以扫罗后来行事不理智了，他破坏了家庭关系了，他迷失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了。还有我们再看呢，他的仇恨呢，也阻碍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最后呢就是这样了，他跟神的关系不好了。那你要知道，大卫是神所拣选要继承扫罗王位的人，扫罗却反而因为神的心意是这样而怨恨大卫哈，他被仇恨蒙蔽了他的心，以致他要把大卫除去，免得神的心意成就。换句话说，扫罗心里面的这个仇恨呢，使得他已经不理会神的心意是怎样，而他刻意的要去破坏神的计划了，对不对？他要追杀神的受膏者了。到了这个地步，他不再是上帝的人了，他反而成为了阻挡上帝的人，他跟神的关系不再是朋友了，而是敌人。所以仇恨的可怕，最后呢，就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最后呢会导致我们跟神的关系出现问题的。因为仇恨我记得以前我在这个有一年我去参加，那时很早期了，我去参加这个温哥华拆船节。这个温哥华拆船节呢，我去听其中一个讲座，他说我们千万要避免仇恨某人哈，甚至包括那些不信主的人，你都不能恨他。他说为什么呢？当你恨一个人，你就不会为他祷告。当你不为他祷告呢，你就失去了神要透过你祷告让他得祝福，让你得祝福的那个恩典。然后就挺有意思，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那时候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去仇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肯为他祷告，当你不肯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可能就失去了神要用你来为他祷告让他得福，让你自己蒙福的那个经历。扫罗就是这样，他不想跟大卫和解，他不想为大卫祝福，他去反而是怎样去破坏大卫的这个生命，破坏神在大卫身上的这个心意，就他成为上帝的敌人哈。 那所以后来呢，大卫呢就被扫罗追杀，结果很狼狈的就逃到了一个祭司的家里。那个祭司叫亚西米勒哈。亚西米勒当时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扫罗王的女婿来了，当然好好招呼他。所以呢，大卫就吃了些饼，拿了放在那里的当时杀了这个哥利亚的那把刀，就上路去了。那但是这件事情呢，给其中一个人给看见了，那人是跟扫罗的，是一个以东人，叫多益。然后这个多益呢，很自然有一天就打小报告了，说呀，扫罗，小罗，你知道吗？大卫跑到那个祭司那里去，祭司给他吃饼啊，还把刀给他呢，支持他呢。哎，所以扫罗就很生气哈。后来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吩咐这个多益呢，去把祭司杀了。杀到什么地步呢？我读给你听。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服的85人，又用刀将祭司城那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杀了什么？屠城呢？那扫罗明知亚西米勒是耶和华的祭司，他还是把他杀了，而且杀了整个祭司城里面的人，这是公然跟上帝对着干，造反了。他的仇恨使得他跟神的关系彻底破裂。所以在耶稣的时代，你看见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法利赛人跟文士也是这样，对不对？他们因为嫉妒耶稣，心中怨恨耶稣，结果他们甚至要把耶稣给杀掉。弟兄姐妹，一颗带着怨恨的心，他有时候会成为我们灵命的绊脚石，他会把我们跟神的关系给弄坏了。所以扫罗的仇恨令他行事不理智，摧毁了他的家庭关系，使他迷失了人生的目标，也阻碍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他的怨恨也使他变成一个很孤单的人。那我们今天是讲扫罗哈，下次会跟你们讲大卫。大卫处理方式呢，可以让我们从这种东西走出来。但你要知道，扫罗他因为不解怨，结果就掉在这种状况当中。我们看扫罗怎么变成一个很孤单的人哈。扫罗的最后的结局呢，是挺可怜的。扫罗因为怨恨呢，定义要杀大卫。当他看到女儿米甲爱大卫，他就害怕。当他看到儿子约拿丹保护大卫，他心中就没有安全感。当他看到祭司亚西米勒帮助了大卫，他就派人去把亚西米勒的全城人全杀了。就扫罗没有了真正的朋友，他不但不信任跟随他的人，连他的儿女他都不能信任，所以他活在怨恨里的后果就是他孤立了自己，他成为一个心里没有平安，心灵很孤单的人。让我告诉你，扫罗后来孤单到什么情况呢？那个时候是撒母耳已经年纪老迈死了，就是这个一直支持他的老先知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个时候呢，非利士人就聚集来到有一个叫苏念的地方安营，要攻打他。那扫罗这个时候发现怎么办，没有人给他任何意见，你知道吗？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在那里安营，然后他看见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军礼，他就惧怕，圣经说他心中发颤，然后他就去祷告求问耶和华。圣经说耶和华不见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就是他用尽什么的方法都没有回应，身边无良将，也无给他意见的人，上帝也不理他。结果你知道扫罗去问什么？去问鬼。圣经说扫罗 就说就跟他的仆人说，跟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哈，我好去问他去算命了哈。陈普说，哎呀，这个不好找，但我们知道在允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呢，扫罗就怎样改了装，穿了别的衣服，不想以君王的身份给人家发现，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个妇人，希望他用交鬼的法术把使人招出。但妇人跟他说，不行的，扫罗王已经明的说行交鬼法术在这个国里是要被剪除的，这个命令就是他发的，不行的，现在就是那他就跟他说，我跟你没事了。那妇人就说，你要招谁来？他说，我要招撒母耳。一说要招撒母耳，这个妇人就知道了，对不对？然后就说，啊，原来你就是扫罗王哈。那长话短说，结果呢，真的出来一个白发老公公，跟这个扫罗说一些话，声音说是撒母耳。那当然有关这个是否真的撒母耳，然后为什么人死还会冒出来呢？这个呢有很多的解释了哈。其中一些就说是假的，这个是假的撒母耳，但说的情况是真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是神特别允许的一个特殊个案。那不能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这位上来的白发老公公撒母耳说的是什么话哈。他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以你为敌，你何必问呢？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着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你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精兵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基本上就是说你这是打输定的，没人保护你。所以扫罗听完之后呢，就圣经说就吓得一周一夜也没有吃什么东西，毫无力气，知道了自己的结果又怎么样，对不对？那扫罗因为仇恨，他最后成为了一个极度孤单的人，不但没有人理他，上帝也不要他，最后他只得靠占卜问卦来求指引。弟兄姐妹，我们也许有过这种的经历哈。当我们不能原谅一些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原谅那些对这个人好的人。当我们和一个人不和的时候，我们也会和那些与他有关的人不和，结果我们会少了一大群的朋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孤单。还有一个心中常常带着怨恨的人，他的心会很累，常常不开心，总是觉得别人对不起他，所以很自然的他会成为一个常常有孤单感的人啊，他的朋友自然也就会越来越缺少。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香港一个女孩子写的，她说这个人可能是她描述自己，可能是她描述别人哈。她说有一个女孩子初中的时候被最好的朋友排挤，因为一点小事被班上的同学嘲笑过，在他心里留下被集体欺凌的印象，他认定了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会在一夜间变的，所以非常害怕被人在背后暗算，就算不觉得哪里痛也不放心，总要把箭头找出来，认清敌人和自己距离才安心。因此他每一次都计算在身上发生过的新仇旧恨，他开始玩弄感情，抱着先下手为强的观念，从不感到内疚，假设世上机关处处任何人都想加害于他，于是他一有机会就踩在别人的头上，绝对不让别人从他身上拿到任何好处啊。当然他没有知心朋友啊，因为他这种做法，有一天他看到朋友间一封流传的电邮，原来有人不满他到处欺负人，希望他的聚以后的所有的聚会不再邀请他出席，他这一次大受打击。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他辛辛苦苦 提防那么多年保护自己，踩着别人要让自己赢，他再一次也来发现自己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那些反败为胜的努力则让他成为一个孤独的赢家，无敌不是因为他厉害，只是因为没有人愿意以他为邻居。弟兄姐妹，我想这个篇就是在描述着扫罗，对不对？人很容易拿自己的一些理由做借口，最后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最讨厌的那个人就是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像扫罗那样，让仇恨使我们失去了理智，摧毁了我们的家庭关系啊！也不要像扫罗那样，让仇恨使得我们迷失了人生的目标，阻碍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避免要像扫罗那样，免得我们变成一个孤单的人。那我们怎样处理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恩恩怨怨呢？下一次告诉你们。大卫的方法挺好的，大卫的处理方式给我们看到一些的希望。今天只是净跟女人说不好的东西哈，对不起哈。2017年1月1号就告诉你们不好，但好戏在后头，好消息在后面，我们下一次会继续分享。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亲友、弟兄姐妹、朋友，甚至不认识的人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是吧？在过去的日子或者在往后的日子，我们或许会经历许许多多的恩恩怨怨的事情，但主求你让我们能够以扫罗为鉴，不让他的处理方式成为我们的处理方式，帮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人生，让我们能够处理我们的仇恨，让我们不被仇恨所控制着。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